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欢迎您收听这个信仰百科全书的节目，
信仰百宝箱。
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你好啊！欢迎你现在收听信仰百宝箱节目，有陈雅芳也有何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现在呢，我们又开始信仰百宝箱的节目时间了。上次呢，我们提到了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那个大人像的意象。在这个意象里呢，有两个属灵的教训跟听众朋友分享了。那我重复一次啊，这两个属灵的教训呢，第一个就是人的国慢慢的都会衰败，只有神的国呢是一定永远长存的。另外一个属灵的教训呢，就是人所看重所珍贵的却比不上一块人们所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石头，而其实呢，这石头就是代表着神的国。信徒呢，在今天的生活就是要追求神的国，追求属灵的事，不要追求属世的事啊。
因为属世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暂时的，到头来呢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
正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的，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在上面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啊，但以理书的预言教导我们，我们应该追求永恒的事。好了，那你就会问啦，什么是永恒呢？那只有神才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要思念的事情呢，就是神的事情。
对，
那我们的生活就会蒙福。
因为地上的事情都是过眼云烟。那好，这一次呢，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还是那个大象的预言。我们看大象的第三部分，就是铜的腰是希腊。第四部分，铁的腿是罗马。不过呢，在铁的腿的下边呢，就是那个半泥半铁的脚。这半泥半铁的脚这部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比较不容易明白了。因为半泥半铁的脚是跟铁的腿呢连在一起的，这两部分呢有相同的东西。
是啊，两部分里面都有铁。
是啊，既然说铁的腿是罗马，那么罗马帝国被神的国打败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问题就在这儿了哈。半泥半铁的脚是被那个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碎的。问题的关键呢，就在哪个时候神的国会要来砸碎这半铁半泥半泥的这个罗马呢？那可是我们知道哈，罗马帝国已经过去了。
对啊，
已经在历史中消失了。那么神的国到底来了没有啊？
那解释这一块石头哪一个时候来，就影响了怎么样看半泥半铁的脚是什么意思。
对，
那我们知道这一块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呢，就是神的国。新约主耶稣来，主耶稣讲到的内容说天国近了。那就是说主耶稣来了，就是神的国来了。
对，
神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主耶稣基督。可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主耶稣并没有砸碎罗马帝国。那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主才把一切邪恶的势力都消灭，建立起神的国。
所以呢，在这我们就看到了哈。这个铁的腿跟半泥半铁之间好像是一段不知道有多长的日子的时间。一直到神的国来临，世上一切的国都要消失。
对呀。
不过呢，这种看法呢会有一个难题的。
是啊，难题呢就在于大人像的这个预言当中没有证据支持说在铁的腿和半泥半铁脚的之间呢会有一段分开的时间。又或者呢，把铁的腿和半泥半铁的脚分成两个阶段，一个呢是已经过去了，而另一个呢却要 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出现。因为但以理解释的帝国呢，我们知道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的。
嗯，
而事实上呢，也的确是这样。
是啊，在解释这座大象的最后一部分呢，的确有不少地方很难可以完全的解释得出来。
嗯，
可是呢，我们根据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教训，跟他第二次要来的这方面的教导呢，就觉得在铁的腿、半泥半铁的脚之间有一段相隔的时间的。
嗯，弟兄姊妹，虽然呢我们不能够肯定神的国到底哪个时间来临，可是呢我们必须记住，但以理在解释意象的时候呢，他心里所看重的并不是要怎么样准确的指出哪四个帝国又哪个时间兴衰。
嗯，
但以理所看重的要我们知道的就是神的国必定要来临，并且呢要得胜。
是这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就是指神的国，也就是基督的国。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会改变历史，粉碎一切的罪恶，建立起公义和和平的世界。
对，但以理解释人类历史改变的原因，最重要的不是因为人的道德败坏呀，也不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嗯，不过这些东西也的确会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的哦。
是啊，可是但以理解释呢，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基督的国度要建立起来。
嗯，
神的国要从天上进入我们这个世界，带着大能粉碎一切现在所有的东西。
嗯，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们要领受的功课。
嗯，
要向这个世界传扬基督，因为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令人不安的事情，罪恶不法的事情使人的心失去了平安。
嗯哼，
人的心既然没有平安，那就会拼命的到处去找啊，去抓，希望有东西能够填补空虚的心灵。
是啊，
可是这个世界上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填补我们心灵的空虚，只会带来更加的不平安。
嗯，
弟兄姊妹，唯有耶稣基督才能给人平安，我们就是要向世人传扬这平安的福音。
一点不错，在以赛亚书的28:16就记载着，基督就是那块宝贵的房角石，是神的国的基石。那听众朋友，这块房角石呢，可不是普通的一块石头啊，而是在神的国中居首位的。
嗯，
感谢神，我们有荣耀的主耶稣在神的国中作王。
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就是我们第一要紧的工作了。
嗯，说得不错。
好了，我们暂时在这打住哈，听听小环节的内容。
这次是罗文辉的你问我答。
你问我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你问我答这个时间里见面了。那我知道有一位医生，他让一位母亲把自己天生有缺陷的孩子送进儿童疗养院，好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另外三个健全的子女，而且呢也可以避免家人难堪。结果这位姊妹，就是这个妈妈，就来征求我的意见。那听众朋友，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对这个天生有缺陷的小孩呢？我认为只要这个小孩不是有激烈的行为，比方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别人，那一般来讲呢，都可以跟家人住在一块儿。通常这些小孩都是很可爱的，只要能给予适当的照顾和爱护，这样的孩子是可以适应家庭和社会的生活的。当然这需要家人的爱心和了解了，如果其他的孩子能学会爱护这样的兄弟姐妹，倒是孩子们从小学习爱心的好机会。那如果一个天生有残疾的孩子不能在家庭里得到亲人的接纳爱护，那不知道亲情的温暖，那他又怎么能得到社会的接纳，学会跟别人相处呢？说到家人因为有了这样的孩子而感到难堪，我认为这是极端错误的观念。圣经说，神是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神给了人灵气，给了人尊严， 神还把管理宇宙的责任交给了人，人是有尊贵地位的，这包括了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无论他是健全的是有缺陷的。相比之下，身体正常的孩子品性不端，行为不良，那才让家人觉得丢脸呢。天生有生理缺陷的小孩呢，更需要父母的爱，甚至比其他孩子更多。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这个孩子推出家门。那听众朋友，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呢？非常欢迎你来信。好了，下次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
谢谢罗文辉。是的，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一样的宝贵，所以盼望你赶快的相信主耶稣，那你也会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
还有呢，就是在侍奉当中的弟兄姊妹啊，只要向主忠心，而且在主的话语上站立的稳呢，任何人都可以侍奉神。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
对，
刚才的话题说到了但以理书里面第二章的那个大人像的意象主要的意思。那么这座大像对现在我们信靠神的人来说有什么属灵方面的意义吗？
雅芳啊，那我就想到呢，首先我们所看这个大人像的这个意象啊，他所说的帝国可以代表过去一切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人或者是帝国。这些在神的国面前呢都不能站住脚。那些个曾经呼风唤雨的人物或者是强权政治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只有神的国能够存到永远。
是，从过去的帝国消失了以后，那我就想到呢现在的政权。这座大像既然可以代表过去的政权，那么这个大人像呢也可以代表现在世上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政权。这样一来呢，就是给现在的政权一个警告，因为任何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都会受到审判。
对，因为不管是哪一个政权，过去的也好现在的也好，都要面对神国的审判。所以呢，这就给我们信神的人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胜得过神的国。现在的政权以为坚固可靠的时候呢，可能不知在哪个时候就经不起那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的打击。
对了，弟兄姊妹啊，在神的国降临以前，我们的本分应该是怎么样呢？圣经教导我们要把主权完全的交托给神，不要再以自己为是啊，就是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自以为有多大的能耐，凡事都要谦卑顺服神的带领，并且要努力的进天国。天国不是轻轻松松逛进去的，要我们努力的明白神的旨意，做好传福音的工作。好了，今天的话题呢谈到这儿，好，我们下次见。
你刚才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如果你对信仰百宝箱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电台的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恢复你的。弟兄姊妹，信仰人生需要学习的功课多不胜数，别担心，也别瞎忙，希望你好好的使用这个百宝箱，让天父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更深的追求。